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到十二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外，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有法利赛人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探他。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他们说，摩西许人歇了休妻便可以休妻。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舍这条例给你们。但起初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虽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到了屋里，门徒问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没有一个民族在婚姻的观点上比犹太人更崇高。婚姻是一种神圣的责任，除了那些人要专心去研究律法的以外，凡超过20岁而不结婚的人，就等于破坏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律法，就是要生养众多。凡是没有孩子的呢，就等于是错害了他自己的后代，并且呢减少了上帝在地上的形象。所以婚姻对犹太人来说是非常的严肃跟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我们怎么样来看婚姻？那从耶稣基督的教训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很重要的功课。那今天我们所念的这一段圣经，在有的圣经的标题是写离婚，那我给的题目是婚姻的神圣。我想从正面来看这个婚姻的事情。那耶稣从来到犹太的境界和约旦河外，众人就到他那里，他就照常教训他们。所以法利赛人就来问耶稣一个很难的问题，他问的问题是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可不可以离婚，意思是想要试探他。那法利赛人这里给我们看到他们对婚姻的观点。那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这么说，首先我们看到法利赛人的婚姻观，然后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婚姻观，然后我们也看到门徒的婚姻观，最后我们看到主耶稣的离婚观。那我们先看法利赛人的婚姻观，他们一开始的时候来问耶稣的话是，人休妻可以不可以？他们提出这个问题是要试探耶稣。他也知道在当时的犹太社会里面对离婚有两种看法，那这两种的看法也是当时有两批的拉比，两个系统的这个拉比教训。拉比就是犹太人的老师，律法师。一派叫做沙麦，这个沙麦派认为呢，摩西在申命记24章第1节里面所说的， 不合理的事，就是说如果你发现你妻子有不合理的事呢，就可以写休书，就把妻子休掉。那这个沙麦派的人认为这个不合理的事呢，只是指这个私通跟奸淫的事情以外呢，就没有理由可以离婚。那这也是马太福音十九章里面也所说的，除了淫乱以外不可以离婚。那另外一派的人呢，叫做希列派。那这个希列学派呢，他们就对这个不合理的事的解释就非常的宽放宽很多。比如说，如果是你今天晚上使你丈夫吃饭的时候给他扫兴的话，你就可以提出离婚，不是你啦，是丈夫可以提出离婚。如果你朋友，这是讲太太衣冠不整上街，或者你在街上跟一个男人说话，或者你在丈夫的面前对你的公婆讲话不够恭敬，或者你讲话太大声，吵到邻居都听见你在跟老公吵架，像这些呢，就是说很多很多事情都可以构成离婚的理由。你要今天在美国，我曾经读过一篇报道，说有一个人上班25年，现在退休回家，退休回家每天呢，这个太太要为先生做午餐做午饭，做了一阵子这个太太受不了， I cannot do that， 所以要提出离婚。那这个有一点像希列派的人。那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这是当时的两派在犹太社会里面，也是在耶稣基督的时代里面有这两种的看法。所以法利赛人呢向耶稣提出这个问题，人休妻可以不可以？那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第三节，耶稣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耶稣愿意根据圣经来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休妻便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那这里我们看到说，犹太人呢一方面对婚姻的看法非常的严谨，一方面呢又对离婚呢又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当时的犹太社会的背景。第一个就是，当时在犹太人的律法的看法之下呢，这个女人是没有这个合法的权益，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权利，妇女们在律法的面前没有权利。因为基本上妇女是他们的父亲或者是丈夫的产业，所以呢他们许多的婚姻是媒妁之言，就是别人来介绍而成亲的，所以没有自己的选择。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那离婚总是男人的主权，男人要提出来离婚的话就可以离婚，基本上女人是没有什么保障。那唯一的保障就是说，如果不是为了犯罪不是为了犯淫乱的罪的话，那如果丈夫要休她这个丈夫要把她的嫁妆还给她这个是唯一的一个好处或者是保障。所以呢离婚呢在犹太的社会里面可以说是很容易，因为这个男人有的时候他们说看妻子看得不顺眼，或者说看到另外一个女的比他妻子更顺眼的时候，他就可以离婚去娶另外一个这个是犹太社会里面的拉比有这样的一些解释跟说法。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离婚的手续太简单，说写一纸休书就可以打发妻子走。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他们很注重婚姻的严肃 更严谨，一方面对离婚又是很容易。那还有一点要提出来，就是说在犹太的拉比的律法下呢，有两个要强制离婚的理由。第一个呢，就是凡是犯了奸淫的就要强迫离婚啊，没这个呢没有选择的余地。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旧约的律法里面呢，这样犯奸淫的是要用石头打死的。那第二个理由，第二个强制离婚的理由是，如果结婚十年而没有子女的话，就要强迫离婚。那我们要感谢神，我们不是犹太人啊，我们不需要守这些的规则。那法利赛人是基于这些想要来试探耶稣关于离婚的看法。那法利赛人也想要借着这个来攻击耶稣要不要遵守摩西，就是这个赐律法者的意思。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他把这个问题带回到婚姻的起初，创造的开始，也就是神原先的计划。所以今天早晨我们的重点很简单，但是我们的重点要放在这里，那就是主耶稣的婚姻观。如果我们能够把握住主耶稣基督的婚姻观，向着这个方向来走，我们可以维持婚姻的神圣。那第六节到第九节就是主耶稣的在这里提出来的婚姻观。那耶稣是跟法利赛人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耶稣说，摩西因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给你们。心硬的意思就是他们要做的话就非做不可，既然说如果乱来的话，不如给他一个条例。但是呢，这是摩西准你们，不是神的命令。所以耶稣就第六节开始，起初创造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起初创造的时候，也就是说当犹太人问到离婚的问题的时候，耶稣要我们说，从创世的时候，从创造的时候，神的意思是什么，神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他说，从起初神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那这是第一个婚姻的原则或婚姻的条件，就是一男一女。婚姻的第一个条件是一男一女。也许在几十年前或者是百年前，这句话不需要讲太多，虽然在很古老的时候，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已经有同性恋的事情发生，也许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就是在索多玛俄摩拉的时代已经有同性恋的事情发生。就是索多玛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同性恋的意思， Sodomy 就是同性恋的意思。所以从那个时候已经有了，但是不是那么的普遍。但是在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里面，同性恋要求跟上帝所造的婚姻的关系一样的权益。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这个社会里面所面对的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见说，上帝在婚姻的制度里面开始的是，他说是神造人是造男造女。所以婚姻的制度啊，婚姻的原则是一男一女，不是一男一男，也不是一女 一女。这样子同性恋的婚姻是上帝所不准许的。那同性恋在圣经里面也是被定罪的。那这个有同性恋的人，上帝还是爱他，上帝也要拯救他。但是同性恋的这件事情，这个罪是上帝所不许可的。第二个，我们这里看到说因此第七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这个婚姻的第二个原则就是一夫一妻，二人成为一体，不是三人成为一体，也不是四人成为一体。我这次去阿拉伯国家，他们告诉我们，我们大家也知道，他们准许娶四个妻子，也可以四个以上。那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说他们可以中文不晓得怎么说，英文说 Can they manage it？ 他们有没有办法来处理？我说四个妻子是不是住在一起？他说不是，他们四个妻子住在不同的地方。因为特别是这个阿联酋这个国家，这个当地的人都很有钱，所以他们可以有四个地方，四个房子或者四个宫殿给供养他们。不是都住宫殿了，有些是酋长的儿子或者是孙子，他们是很有资产的。但是这个很明显的，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给我们看到说这个是不合圣经的规则。圣经说二人成为一体，那二人成为一体不只是讲到身体的联合，更是讲到心灵的联合，更是讲到生命的联合。那这种的联合是不能够有掺杂的。那圣经里面讲，上帝是祭邪的神。那祭邪这个字是嫉妒的意思。你说上帝是嫉妒吗？上帝不是像我们人这样的嫉妒，但是上帝是有一种圣洁的品质、品格，是中间不能够有所掺杂。同样的，婚姻的关系也是这样的神圣，因为上帝所设立的婚姻制度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这个是一夫一妻，第一个是一男一女，第二个是一夫一妻，第三个当然我们知道是一生一世。第八节说，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第九节，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吩咐。我们从这个实际的婚姻经验里面，我们知道这两个人合在一起是有很多的问题，是有很多的困难，是有很多的矛盾。但是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婚姻是上帝所设立，是上帝所配合。既然是上帝所配合的，我们不可以分开。这是耶稣基督的婚姻观，耶稣基督的婚姻观。如果我们照着耶稣基督所说的去做，就没事儿。但是问题呢，不是这么简单，不是这么简单。等到耶稣这样回答法利赛人以后，他们就一起就进到了屋子里面，就换了一个地方。那这个时候，门徒就问耶稣这事。这个第十节呢，我说是门徒的婚姻观。那门徒的婚姻观是什么呢？门徒的婚姻观是没有立场，因为他们听到了法利赛人所说的， 这些话，那么又听到耶稣所讲的这些话，所以他们不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很多时候我们在婚姻的事情上没有立场的时候，就会令人感觉混乱。我读过一篇一个报道，一个故事里面说到，有一个教会的牧师，他的立场是根据耶稣的教导是没有离婚，不可以离婚。那教会里面就有一些离婚的姐妹们就很不高兴，觉得这个牧师不通情达理，所以呢就离开他的教会，就到了另外一个教会。那到了另外一个教会，过了一阵子呢，这两个姐妹又回来了。那牧师就有一点好奇，说你们怎么又回来了？他说什么？他们两个说，他说我们在这个教会的时候，我至少知道你的立场是什么。我到另外一个教会去，我不知道到底那个牧师信什么，所以他又回来了。那这里呢，就是门徒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立场是什么，所以就又再问耶稣到底这个事情是怎么一回事情。那第十一节跟十二节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离婚观，耶稣基督对离婚的看法。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这句话很严重，这句话也很严肃，很多人会找很多的解释。但是这里前面这句话说，凡休妻另娶的，在这个上下文里面，我们知道犹太人的男人在摩西的律法之下，因为他们心硬，所以摩西许人写了休书就可以休妻。那这里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那下面这句话特别是讲到在基督信仰里面对女权对妇女的尊重，讲到说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呢，你就是犯奸淫，辜负你的妻子，意思说这个事是不可以做的。那妻子若离其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那要讲这一段圣经不简单，我讲过马太福音第五章也是讲这样的一些事情。那每次讲到这些地方的时候都会得罪人，但是呢这是耶稣的话。在马可福音里面，圣经没有给我们有离婚的条件跟余地，就是没有离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离婚呢？如果把耶稣所说的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是，所以耶稣是没有给我们有离婚余地的。那有些人会把马太福音里面的话讲出来说除非为淫乱的缘故可以离婚。那这个是回到拉比的教导里面，拉比所解释的是这些不合理的事特别是撒麦这个派的人说的。但是耶稣在马可福音里面所讲的确实很清楚根据经学的这个研究圣经的这个 text 的一些专家认为，在圣经里面短的难的是比较可取的这个是另外一个学问。不过就是在这个经文的比较里面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不一样的时候，如果是短的更比较难接受的是比较 original。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马可福音的说法是没有错的。那我们怎么办今天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人已经走上了离婚的道路。我相信耶稣基督给我们有够用的恩典，所以我们是从恩典的角度来看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这些婚姻的问题，离婚的问题每一个离婚的个案 都不一样，都不能够一言而尽。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婚姻的神圣跟庄严。所以我们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功课。第一个就是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是神圣的，因此呢人人都应当尊重，并且不可以随便进入婚姻的关系。我们在座的可能很多都已经结婚了，但是没有结婚的人要特别留意这件事情，不要为结婚而结婚，因为婚姻是神圣不可侵犯。第二呢，婚姻的幸福是要努力才能够获得，离婚并不能够解决婚姻里的问题。美国有一个调查，50%的人离婚，结婚的人离婚，离婚的人里面又有50%的人又离婚。就是说，如果我们寻求离婚做解决婚姻问题的方法，问题不一定能够解决，特别是问题的症结是在我们自己，要解决我们这个人的问题，before我们分散婚姻的关系。第三，当婚姻出交的时候，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及早的寻求帮助。这一方面，特别对我们弟兄们、男人们提出建议。很多时候是姐妹们感觉到婚姻里面有问题，需要帮忙，可是我们男人觉得没什么，我觉得挺好的嘛，有问题自己去撑，有问题不敢面对，你要去的话你就去，你去找人。所以我自己常常，现在比较少，因为林国亮牧师来了以后，很多婚姻的事情都在他在辅导，他走了以后也没有什么婚姻的问题，感谢主。所以没有什么人来找我。那以前呢，以前比较多，找我的人也多数是姐妹，他们觉得有问题，但是弟兄不觉得有问题，所以我都把师母叫在旁边一起来帮忙。那我也跟姐妹讲，如果你不能把你的先生叫来的话，我们大概也不能够帮你多少，这个不是一面之词，孤掌难鸣是双方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的婚姻有问题的时候，有触礁的时候，发生了这个事故的时候，我们要及早，不要等到不可收拾的时候，不要等到你要去找律师，要写离婚这个离婚证书的时候才来找辅导，找牧师，那个时候可能太晚了。婚姻是一个很神圣跟重要的关系，但是也是一个很困难的关系，所以我们不需要害羞，我们也不要觉得羞耻。夫妻吵架是家常便饭，每个人都有。有人说我结婚40年从来没跟太太吵过架，我们会怀疑到底这个太太是什么样的太太。如果是有思想的太太，特别是现今的时代，每个太太都很有思想，会有意见，会有不同的意见，会争执，会争论。很多时候是在争执吵架的时候讲许多伤心伤人心的话，会造成婚姻的裂痕跟鸿沟，需要及时的弥补与医治。所以我们不要等到最后一刻。那在我们结婚以前，要先想好有没有离婚的理由。这个可能对我们中间许多人都太晚了。那我是每次做婚姻辅导的时候，我会给他们两个人一张纸，两张纸，写下来有多少个理由，最少5个理由是你们不应该结婚的，他们要去想。我多数都觉得没有什么理由不可以，因为他们想要结婚，但是至少我帮助他们说先想好有些什么地方 是你觉得不能接受对方，要把它想好。如果是有些事情你不能够接受的话，就不要结婚。所以我的婚前辅导是先分后合，尽量的想把他们拆开，那实在是拆不开的时候，那就非合不可。所以在你结婚以前呢，先想好有没有离婚的理由，但是呢，不要准备还没有结婚以前就准备离婚。我以前讲过这个 Chuck Swindoll 讲过一个故事，他说在洛杉矶有一个珠宝店里面有这个结婚戒指出租的，出租啊，如果是搞不好的话呢，还可以退回去啊。这样的就是说早就准备好了 ，in case it doesn't work， 那就要离婚。所以不要还没有结婚就先想离婚，但是呢，要先想好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促使你结婚离婚的，然后没有的话，你再结婚。那结婚以后呢？结婚以后，我想我们应该死守一辈子，是好是赖要一辈子。我发现婚姻是一个 hard work， 是要努力才能享受。每个人在婚姻的道路上都会经过风风雨雨，但是要知道我们的婚姻是怎么样造成，是神所设立的，神所设立的，人不可分开。所以从这一段经文来看呢，耶稣没有给有离婚的可能，但是离婚了怎么办？我想这个题目我想以后再找机会专门讨论。但是在这段圣经里面，耶稣是把一个反面的试探转成一个正面的教导，要每一个在婚姻关系里面的人，或要进入婚姻关系里面的人，要正视这件事情，要慎重的处理，要一男一女，要一夫一妻，要一生一世。保罗在罗马书讲是直到死才可以毁约。在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的誓约里面说直到死使你我分开。所以让我们努力吧。婚姻是神圣的，婚姻也是很艰难的道路，但是幸福是我们靠神的恩努力可以得到的。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你创造的旨意里，你造男造女，使他们二人成为一体，管理世界和其上的一切。我们知道这一条婚姻的路是漫长的道路，但却是一条有挑战性也有满足感的道路。主，让我们在行走这一条婚姻道路的时候，求主给我们谦卑虚己，彼此容忍接纳，更是让你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可以勇敢地往前走，叫我们在婚姻的道路上有主你所赐够用的恩典。我们也想到许多人在婚姻上是有很多的难处，有的不一定是某一个人的问题，也许是有虐待，也许是有不忠，有很多其他的因素造成婚姻的破裂。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人是多么的软弱，我们很多时候不能够持守我们的诺言，但是我们求主再次恩待，让我们晓得怎么样在你的恩典中来过我们的生活。愿主怜悯，愿主施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 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